南无。宝王三昧念佛之旨，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文句。戒劝戒杀第十。香国培公美修常坐圆觉经书序，其略曰：夫学气之俗必有之，凡有之者必同体，所谓真静明妙，虚彻灵通，卓然而独成者也。以是观之，则知渊非挛动自为之物，即彼大身思相八舌之类，于十方佛圆觉妙心虚彻灵通同一真境，悉可分优劣乎？身佛既同，人虽自灵，岂不亦与彼等同等同一体性，共秉四大五行之职，同生天地之间，如虚俗为焰之类，上因前相，消乎日月，反能施人灾福，焉得不及人耶？此理既明，乃知人于物类性均天伦，彼此无别，岂可成我一时之强暴，成彼之微弱而自行杀戮哉？又彼所以异于人者，但因无始妄想及众恶业数千，故不觉不知改头换面，异类受刑耳，非为心体有益也。体既无益，又与彼类俱在生时，云何惜其皮骨，溃其血肉、肠胃、肝胆，或称量买卖，煎煮百端，煮绝其躯，自取甘美，于一时间欲我贪饕，失我口福，诚不顾惧未来恶道长劫之痛，可谓失之甚也。好，先看这一段。这是念佛直指的下卷啊，下卷是正中分啊，在四个结构段当中，它属于第三结构大段修行门啊。修行门有九个章节啊。那么你看这个前面对净土法门深信祈愿之后，若是在行上，首先就提出劝勉戒杀的问题啊。这里有个批语叫要继续之，就是我们修念佛法门一定要戒杀。这就是净业三福第一福讲慈心不杀，培养慈悲心不杀生啊。这里的戒杀在这一段主要特指杀渊非挛动之物啊。一般来说，杀人这个在世间的道德法律都是不许可的啊。 由于啊，人和人之间，他作为同类啊，一个是他不敢杀啊，杀了人呢，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以命偿命。第二呢，人毕竟同类，他有一点恻隐之心，也不忍心去杀啊。再加上自古以来，人和人相处相杀的情况很少，所以风俗习惯也没有人和人之间相互杀的情况啊。所以一般就这里政治的就杀鸢飞鸾动之物。那么净土法门是大乘的啊菩萨圆顿法门，菩萨道这个生命都要奉献给众生，怎么能杀害众生的生命来滋补自己的身体呢？啊，一般的杀生不是由于贪欲，就是为了利益啊，贪自己的口腹之欲啊。所以现在这样的情况啊，实际上对我们现代的中国人还是很有现实意义啊。现在吃肉的人太多了啊，去网捕海陆飞行的情况已经很普及了啊。这个杀人权且不论，其实实际上杀人现象都已经是很，有时候都很恶化啊。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北京市啊，好像房山区是房山县还是昌平县，一个灭门的杀人案，全家全都被杀掉了啊，六口。最后找到这个杀人凶犯是什么？就是这一家的主人，这个男的啊。为了这个一点这个愤怒之气，他就一把尖刀准备好，先回到家里把他的妻子杀死了，然后把他妻子的这个妹妹杀死了。那他的父母听到这个消息赶过来，他把他父母都杀死了。最后逃亡的时候，他有两个小儿子，他想想这个两个小儿子，他闭上眼睛把两个儿子都杀死了，六口。然后就逃亡，想逃到天涯海角，逃到三亚去，就在三亚被警方抓捕啊。那位报道还把这个男的相片都登出来了，大概30多岁，竟然会出现这么恶劣的杀人案件啊。所以这都是这个触目惊心哦，愚痴到极点了，残忍到极点了，自己的父母和自己的子女都能够下手，你说说这到了什么程度啊。好，那么对一切众生，一切鸢飞鸾动之物，我们要保护它，不杀害它。它的理论依据在什么地方？这里首先就从佛法的一个高度给我们展示出来啊。裴休是唐代的一个宰相啊，这个裴休可能我们在佛教史上这位一个大居士哦，就唐宣宗时期的啊一位居士啊，他是唐宣宗都赞叹他为真儒者啊，这个操守严正啊，儒家佛家都非常精通啊，叙事有善根啊，他是跟华严宗的第五祖啊，宗密圭逢大师来学华严学的啊，跟禅宗的这些祖师像黄波禅师也过从甚密啊。那么圆觉经书，这是就是宗密大师写的一个圆觉经啊，请裴休来做的一个序啊。在这序里面 啊，这几句话是这个序的前面几句话。啊，血气之俗就是由血肉的啊，有气息的，这就是有情识的生命，它都有知觉，有情识的生命就有知觉啊，见闻觉知啊，贪生怕死啊，这些都是血气之俗共有的。好，那么只要它有知觉，就必然是同体的，是一体的。那么虽然他们的生命的表现形态各不一样，但是从他的体性来看，他也是真静明妙，虚灵啊，虚彻灵通，这都是真如佛性的表他啊啊表他的文具啊。这种佛性是卓然独成，不与万法为侣的，亘古亘新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真静明妙虚彻灵通，在各宗派就有不同的表达形式，或者表达为实相，或者表达为佛性，或者表达为一真法界啊，或者表达为大圆净智，或者表达为圆觉啊。这里谈的圆觉就是谈这个啊，不同的名相表达的是同一件事情。好，由这个认知来观照，那就能够知道一切鸢飞鸾动自为之物啊，就是一些飞蛾哦，地上的昆虫蚂蚁哦，很微贱的生命，以及这个还有一种是身体很大的，像狮子哦，大象哦，啊。八蛇啊，八蛇是传说中的一种大蛇啊，它可以这个把这个象吞下去，吞三年，然后再把骨头吐出来啊，这是八蛇啊。好，那么这无论是微细的生命，乃至于大生的畜生的生命，他跟十方诸佛圆觉妙心是平等不二的，也具有真如虚通极照之性，同样的真如清净之心，所以从体性上来说是平等不二的，没有优劣高下的差异，再凡不减，再胜不增啊。那么既能一切众生跟佛都等同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道讲的一句话，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大地众生不仅人道的众生，就是一切鸢飞鸾动的极微贱的生命，昆虫蚂蚁，它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啊。这一点是佛教的一个非常终极的真理啊。在一切众生的生物链里面，人称为万物之灵啊。那么人虽然是智灵的生命体，它跟这些鸢飞鸾动之物，跟那些大乘的众生，以及跟十方诸佛也是同一体性，也是平等的啊。那么我们跟这些鸢飞鸾动之物也共同秉着四大地水火风，来作为构成身体身躯的元素啊，五行金木水土火啊，相生相克的关系啊。四大五行构成我们生命的质地啊，也共同生存在这个天地之间啊。所以人他是顶天立地的，上有天下有地，那么你本着天地之道来做，就能参战啊天地，化于万物，这就是天地人三才啊。那么一切天地当中其他的 生命体，它也有它的佛性，它的佛性的表现形式也很奇妙。像这老鼠啊，梁上的燕子啊，它也能够感知到一些人感知不到的一些祸福灾难啊。如果要发地震了，都你看看那些其他的动物比我们人更敏感啊。所以你不要认为就这些动物都不及人，它有某方面特异功能比人还更好的啊。好，这样的道理明白之后，就要有一个基本的观念，我们人类跟一切众生的啊种种类别的众生，它的天性是相等的啊，性均天伦啊。这个天伦就是自然的道理啊，彼此没有差别啊。这种平等性要起来，平等性起来以后，怎么可能去承着我人的一时的强暴？你的生命，人的生命是比较强大一点，它有智能，它有工具，它能用火等等，它哎，你不能把这个来这个以强凌弱。对那些弱小的生命，既然是平等的，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保护它。如果以强凌弱啊，以强啊这个恃强来啊虐待啊，甚至是放置自己行为来杀戮这些动物，这就违背了平等性哦。同时要进一步思维，这些动物啊，飞禽走兽之所以跟人的这种站立起来的生命不同，它横行霸道啊，或五族或二族或多四族多族啊，这些微贱的生命是什么导致的？也就是无数劫来他的妄想，颠倒的妄想啊，放纵无明的烦恼，造作极重的恶业，由这个重业所牵，自己不知不觉的就改头换面，变成了这种动物的形体哦。这些动物在它多生多劫之间，曾经做过人，甚至做过天哦。在做人天的时候，它把握不住自己的生命，它造了恶业啊，由它的愚痴、嗔恨、奸贪啊，都堕到了这个鸢飞暖动之物去啊。在堕到动物的身体里面，它对动物的身体有个贪爱执着，它也没有办法来改变它这种情形。这是由于他的虚妄的业力感召他虚妄的身体啊，就像毒蛇啊，就是由他嗔恨的心变成了这样的一个蛇的形体。如果嗔恨的心没有了，这个相也就当下消失了啊。相由心生嘛啊，所以这些情况有必要认为这些动物在它的心性体性跟人有差异啊，它的心地体性既然没有差异啊，那么人又跟这些动物都同时在生死轮回里面，于是我们就没有理由来剥夺这些动物，把它的皮扒下来啊。你看现在的有时候我们都很惭愧哦啊，我们穿的羊毛衫、羊绒啊，我们的啊羽绒衣啊，我们的皮鞋都是对动物的皮骨的剥夺哟啊。我们要药方啊腐骨，这个骨那个骨啊，都是剥夺动物的生命啊，然后啊用他的血啊血肉来 做饭食，肠胃、肝胆，这五脏六腑都来做。啊，最近看那个法国出了一个这个动物保护法，就是这个法律出来以后，就是这个欧盟国家就不能制作那个鹅肝。那鹅肝就是它这个整个制作过程非常残忍啊，它用这个鹅就在很短的时间喂很多很多食物，来使它的肝啊，鹅肝比这个平时的肝要大5到6倍，然后把它宰杀，很快又通过什么制作方式，那个鹅肝就很好吃，很肥腻啊，当然都到底怎么好吃，我们也是想想，反正是价格很昂贵，但这个由于现在西方人在注意这些动物的保护，所以就严谨。人家现在这据说中国的一些养殖场，哎，正好有个机会来了，这个市场我们中国要占领了啊！现在可能要催生中国大陆一些啊养鹅肝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啊。上次北京那个记者谈到黑熊啊，那种为了取黑熊的胆汁，那种饲养黑熊的过程，那也是非常残酷的啊，非常残忍。那个黑熊已经是就是生不如死的程度，黑熊被关在那里，他让他说的站都站不稳。所以这个照片据说在海外都发布出来，这个奥运会之前，海外人就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对黑熊的这种虐待啊，据说那个抗议的信件都用麻袋来装，从中国外交部转到农业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最近这个记者希望跟我们东宁护生会是不是呼吁一下，来拯救这些非常痛苦的黑熊啊？我们也想再做这个事情啊。这个到时候我们的方案出来了，大家都来共同来做啊。大概现在有个亚洲拯救黑熊中心，我们怎么把那些生太苦的这个黑熊把它买过来，送给那个啊、这个中心去让它啊、保护起来。大概一头熊买过来2-3万咯啊，2-3万，我们也准备咬咬牙，大家呼吁一下，共同来把那些啊、太残酷的那个黑熊拯救出来啊。人家连国外都提出强烈抗议了啊，所以这些我们这个一定要把众生平等的观念、慈悲的观念，透过这些对动物的保护要张扬出去啊。最近我也跟护生会讲，你不要一天到晚就是把钱放生，你在护生方面一定要投入。你看上次我们就花了20多万救了30多头耕牛下来，据说网上反响特别好啊，有很多人感动的掉了眼泪，还有几个兔牛的，就是宰牛的人竟然发了大誓，哎呀，人家都拿这么多钱买牛放，我再也不能杀牛了，洗手不干了。哎，你看这个行为就能够有这么好的效应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一定要好好去干啊。这个我们对那些对动物的血肉肠胃肝胆啊，你去掠夺啊，一定要提供一种信息，不能这样做啊，又是煎啊，又是煮啊，又是烤啊，啊，要都是这个吃这些动物啊，或者把它作为买卖啊。你看最近就是鄱阳湖这个白天鹅，就是很多人为了利益来捕杀白天鹅，捕杀之后就悄悄地卖到宾馆去，宾馆就作为一套高档的菜肴啊。最近我们也在对白天鹅保护的人进行一些支持啊，也准备加入这种保护鄱阳湖白天鹅的活动。 要么这些人真的就是为了那么啊几十块钱几百块钱就是肆无忌惮的去滥捕白天鹅。啊这些有时候听的都是很伤心的，很伤心。啊上次据说有一个白天鹅的保护者，他就是也不是出于他的善根还是什么，他去保护着这些白天鹅，竟然受到了很大的阻扰啊，他的房子也被人家砸了啊，什么什么，搞得家里非常贫穷啊，所以我们也对这个贫穷的保护白天鹅，我们给予一定的支持啊，那你把房屋修理好，你去买一个摩托车，我们跟你买。啊，所以现在他也干得比较有劲啊，所以对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帮助啊，啊帮助啊，所以这个咀嚼这些动物的身体去取这个甘美的味道啊，就在这一时间去满足自己的饕餮的这种食欲啊，口腹之乐啊。就没有一点念头去考虑到未来由你杀生要堕到三恶道里面经受长劫痛苦的这个事情。他不怕因果，他可能不懂因果啊，他认为这些动物飞禽走兽就应该供我吃的啊，甚至吃的过程都太残酷了啊，这个一套在叫火锅哦，火锅据说是这个海陆空的众生都在那里，都是活的进去啊。有时候这个咬那个这个东西，咬的时候这个鱼小鱼还是在跳啊，说有一种鱼，你这个什么水平呢？端上的时候这个眼睛还会转啊，那个尾巴还会跳，哎。这就是这个精美的技术啊！吃那个小老鼠叫什么三级老鼠，就是它那个白白的那个刚的没有毛的这个啊，这个筷子一夹，这个小老鼠叽的一下叫一下，然后放在那个桌垫里面叽的一下叫一下，然后放在口里咬下的叽的一下叫一下，三级老鼠就这样吃哦。他不知道下辈子也变成这个老鼠，也就叫三声被人吃下去了。啊，所以这些呀，真的是这个在中国大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真的要把佛教的这种戒杀众生同体，你吃这个就是有严重后果的这个理念，大力张扬。现在中国人吃这些东西吃得太离谱了，吃得太残忍了，整个的就充满杀戾之气哦。好，请看下面。人虽或未忧彼，但业对未至耳，岂真忧于彼哉？况彼类中有报尽，当为人者，为天者，有圣人、诸佛、菩萨，视同其类者，我仗不施，悉可杀彼属极爱众之生命，知我骗食之口欲，复而人耶报尽。凡有不及彼者，昔为彼类，是我食啖，而定不及我夫。又况我身昔同彼类，彼类同我，于类类中亦曾复为兄父母兄弟妻子姊妹族亲眷属。形体变流，心意迷惑，不复相识，汪味比列， 今杀食之，即杀我父母先亲眷属。又我身不离四大，亦杀自己四大故身也。又佛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以未来必成佛故，上当供养己事，如父母想，妻忍杀之，若杀之，是亦杀未来佛也，可不惧乎？好，请看这一段。佛是一切智者，无眼圆明，把所有众生种种类别、种种形态众生的这种关系看得一清二楚，然而我们却是迷惑颠倒，一点都不了解我们跟这些众生到底是什么关系。所以要聆听大圣人的教诲哦。这些观念都是与常情的观念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真理哦。所以人在人道里面，或者这个虽然表现形态比这些鸢飞鸾动的动物要优秀一点、优等一点，但是这是暂时的。如果相互的这种捏离债务关系碰到 一起了，那你不能说你比对方就优等了，你真的就比对方优等吗？何况这些动物里面，它今生的恶业报尽之后，下一辈子他可能就为人了，甚至出生的孽报尽以后，他直接就升天了，或者就在出生里面，他就能够信愿念佛，直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做菩萨去了，前段时间我们在呼和浩特碰到的这包头市的一个鹦鹉，他就念了十四念佛，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能轻慢这个鹦鹉吗？这个鹦鹉一见人他还劝你念佛呢，要念佛快念佛，念阿弥陀佛快快念，他天天就这么劝人，你能说你就比他优等吗？这个鹦鹉等以后火化还是那个舍舍离哦，舌头不化哦，那你火化的时候你能烧着舍舍离吗？所以呢不一定你就比这个鹦鹉强哦。好，还有甚至有圣人、有诸佛菩萨示现这些鸢飞鸾动的生命的，那这个就更让我们要警醒了。这个《清凉山志》里面就有一个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比丘在五台山遇到一个年老的长者一个奇异的僧人。这个比丘住了段时间，他想要到外面去参学这个老人呢就拿出一封信，就嘱咐他交给宝和，没有说这个宝和在什么地方。当时这个比丘也没有注意，就拿着这个信就上路了。上路，他一上路才发现，要我投信投到什么地方啊？这个宝和是谁呀？不知道。不知道呢，他有一天路过一个地方，叫魏辉的这个地方，就看到一群小孩子在那玩耍，那个小孩子在喊宝和宝和，一下子警觉，喊宝和，他就赶紧问小孩，宝和在什么地方？这小孩子就指着墙下有一头 猪躺在那里。他说那就是那猪是宝，这不是吗？好好，那比丘一看，他可能就知道这个事情了，就把这封信就拿出来出宝盒，就把这封信抛过去。哎，这个猪一听叫宝盒啊，这个他马上站起来，像人一样站起来啊，两个脚站起来，另外两个脚两个腿的把这个信接着展开了下，然后就把它卷起来，就放在嘴里去了。一放在嘴里就站着立化走了。走了，那这个薄荷是怎么回事呢？它这个猪养得很大，白颜色的。它为什么叫薄荷？就是它不吃其他的饲料，不吃那些肮脏的东西，就是吃荷叶。那个屠夫，这个屠宰场为什么要把它保留下来呢？哎，它有作用。就是平时杀猪的时候，那些被杀的猪是惊心动魄啊，这个叫啊喊啊跳啊跑啊，哎，现在这个薄荷在这里，只要把那个被杀的猪牵到薄荷旁边转个几圈，哎，那么这个被杀的猪呢就一点都不叫啊，老老实实的像死猪一样的被这些屠夫宰。哎，这个屠夫就觉得这个薄荷还挺有作用的，就留下来就不杀它。反正被杀的猪之前就到他旁边转一转，然后就宰。是这样的情况啊。那么这个比丘开始他不知道这个薄荷在什么地方，上了路之后他曾经就是偷偷的把这封信拆开了，说看看这个能不能找点线索在什么地方啊。哎，他那个信上，他看的那封信大概他记得，那信上是这样写的，是吧？这个度众生，若得度脱，即当书返，免至久则迷失。信竟然是两行这个字啊，就是你度众生赶快度啊，这个你度完赶快回来，如果你在猪里面待久了，怕迷失了啊。你看，这就是才知道这是菩萨的应化哟，在异类里面呢啊，这方面的例子啊，这个有很多记载都有啊。你看那个唐文宗，他喜欢吃那个蛤蜊啊，蛤蜊就是蚌壳的什么蛤蜊。他有天在吃蛤蜊，他有个蛤蜊和那个壳很尖合在一起，掰不开，弄不开。这个是唐文宗亲自来开，才把这个弄开。弄开一看，那个蛤蜊的这个里面有一尊肉身过观音菩萨的像，非常庄严。所以这个唐文宗一看，就生起大惭愧心，以后再不吃蛤蜊了。啊，你看净土圣贤录还有一个渔村，那个渔村里面的鱼能念阿弥陀佛。啊，开始那个渔民呢，都是不信佛不念佛的，结果他们在捕鱼的时候发现那个鱼群在念阿弥陀佛名号。啊，念阿弥陀佛名号很，他就这鱼在诱导这些渔民念佛。如果这个渔民也跟着念佛呢，这个鱼群就会靠拢。啊，哎，这个渔民为了打的，那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过来过来，哎，就打上来了。打上来之后，还有个什么情况呢？你煮鱼吃的时候，你如果不念，你念阿弥陀佛，那个味道很鲜美；不念阿弥陀佛呢，味道就很不好吃。啊，所以这个渔民也为了这个味道好吃，一边煮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煮鱼。嗯，是这样的搞到一些年头之后，是这个渔村里面的一个长者首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就从西方极乐世界再回来，告诉他的这些村民说：“你们不要再愚痴了，这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菩萨在度我们呢。这些鱼都是极乐世界的佛菩萨呀，你们赶紧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来，这个长者过来报告这么一个事情真相，所以这个渔村所有的人就开始都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最后这个渔村竟然空了，没有一个人了。所以这个慈悟大师这个语录里面，他有一个对释迦佛的一个向赞，其实讲的释迦牟尼佛，你讲经说法讲的这么多太多了，但你倒是留了件好事，让大家都念佛了。但是是有一点要考虑，到时候念佛娑婆世界阎佛地都没有人了，这个香寺院的香也没人点了，地也没人扫了，那时候怎么办呢？因为都走了，都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往生竟然可以是全都走，全都空啊。确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佛菩萨就不断的在异类里面示现啊，包括这个鱼，他也还一个例子，讲一个两个人贩鱼是合伙的，结果在一个渡口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个同伙就离开了，离开的一个人在船上守着，他忽然发现这个下面舱里面的鱼都在念阿弥陀佛。哎，这个人就很害怕，也很感动，他就把所有鱼全都放了，又放到江里去了，放到江里去了，放生了。另外这个同伴的这个上岸回来说：“哎，鱼没有了。”他说：“你到哪去了？”哦，放了不行了，那我们都是合伙的，我也出了10两银子啊，那你要赔我银子啊，这个人本身他也有10两银子在里面都放掉了，现在他也赔不起来，他就上岸，黎明的上岸，好像落孤孤的，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他一看，原来就是10两银子在那里面，然后就把那个这个捡起来就还债了啊，就是这些不可思议的例子。那你说那些鱼都在念佛，那很有可能就是有一尊菩萨在那里应化，带领这些鱼在念佛啊。所以这些诸佛菩萨视同这些类别的众生啊，这个由于我们业障深重都不认识哦啊，那么怎么可以杀这些动物？他也是贪生怕死，他也极度的贪爱重自己的生命，你杀这些生命来这个供自己骗食的口欲啊，缺食就是骗食的口欲，这也是相互众生的孽的。其实那个肉都是很臭秽的啊，它的那个出生的种子就是不干净的，能够吃的饲料甚至那个屎粪它都吃，然后天天躺在污泥浊水，躺在屎尿里面，它全体都是不干净，但是人就吃得很鲜美，很好吃，很香啊，是不是？那正好很臭的东西啊，所以这就是孽的问题啊。其实我们吃素吃了一段时间，再闻闻那个肉还真的很臭啊，送给我们都不能吃啊，更何况还要花大价格啊，所以这些肉其实营养价值是很低的，是没有五谷杂粮蔬菜的营养价值高的啊。但是众生的这个都颠倒了，认为肉是最有营养的啊，所以他就是口腹之欲，骗食的口腹之欲，吃下去三寸喉咙之下都变成了屎尿啊。那么而且你这个我们作为人，这一世的人的孽报福报报尽了，你下辈子可能还不如他的啊。羊死为人，人死为羊，生生世世相互的，你杀我，我杀你，来偿还他的这种啊 这个杀害生命的孽报啊。所以怎么能够说这些动物就应该被我吃啊？它的生命形态就不及我啊？这个观念是完全不正确的啊。那么又何况我的身体可能前辈子多少辈子间跟它是同一类的生命啊？那么这一类这些动物可能下辈子它也变成了人的生命，所以在不同的这个轮回里面呢，啊，这种轮回，这个不仅是转身变为异类，这个历史记载包括中国二十四史里面讲，就是当身变成异类的都很多，或者变成猿咯，或者变成虎咯，或者变成蛇咯，当身变的。更何况转身变得那就更多啊！所以现在人不相信轮回，这是最大的愚痴哦。啊，怎么就是人死灯灭呢？啊，生命形态它是相似相续的，如心传如火传心的啊。所以在这样的无量的轮回过程当中，我们跟这些动物曾经互为父母兄弟家亲眷属，这个观念确实我们一切凡夫众生不了解，唯有佛才看清楚啊！你看佛陀在世的时候，他也常常就用这个来度脱众生啊。有一次佛啊托钵的时候，看到一个婆罗门家啊，这个婆罗门度化的因缘可能就到了。这个婆罗门家正好他的啊一家三口啊在那里用餐哦，用餐呢正在吃鸡啊，吃鸡呢这个夫妻俩呢就把鸡腿啊扒下来喂他的那个儿子小儿子。这时候佛现在面前了，这婆罗门很称呼，哎，我们正在欢天喜地吃这个大吃大喝，你怎么一个，你怎么跑过来了？跟我走啊！这个说这个你怎么不知羞耻到我这来啊？